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一起来收听良苑讲台。今天呢，罗文辉想跟你分享一段圣经，这段经文呢是关于耶稣基督还没有出来传道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那到底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呢？当然其中一件呢，就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其实只有十来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呢迷路了。哎，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是讲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呢耶稣基督的受洗，就是接受水礼。好，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那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五节到十二节，我来给你念念这段圣经。圣经说呢，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啊，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那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清楚也是很简单的给我们说了耶稣受洗的那个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背景，其实呢约翰是耶稣的一个亲戚，大概是他的表哥，比他大几个月而已。那么这个耶稣呢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呢，他是施洗约翰的那个表弟，稍微小一点点的年纪。那当时呢约翰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就是要为犹太人施洗。那洗礼这个动作呢，其实在当时不是基督教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中东那边其他的宗教也有类似的一个做法，就是如果你要参加他们那个宗教团体呢，表示你们是诚心实意的，很真心的想加入这个组织呢，都会接受一个好像基督教现在的水礼这样的一个仪式。大概就是这个人会走到水里去，甚至整个人进到水里面，然后再上来，就表示呢你的不干净的事情，你的罪恶啊洗干净了，你是个干干净净的人，哎，你就可以加入这个宗教团体了。那么后来呢基督教也用了这种方法成为了今天我们都明白的这个水礼的仪式。那么当然现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传统呢，他们举行这个水礼的仪式呢也有一点点差别。那在这儿我就不会详细的谈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总之呢水礼 就是一个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好，当年呢，施洗约翰就做了这个工作，他给人施洗，就是让这些人呢、明白，哎，你呢要加入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了，那你就要做这个水礼的仪式，那就表示呢你干净了。所以呢，圣经就是说，约翰这个洗礼呢，是一个叫人认罪的这么一个洗礼。你要接受这个水礼呢，就表示你要承认你的罪，你要悔改了，不再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是这么一个意思。好，耶稣呢就接受了这个水礼啊，就是刚才经文所说的。我们来稍微详细一点谈谈其中几个重点。第一呢，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真的是非常谦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约翰在这里呢很清楚的说，他跟那些犹太人说，这些来接受水礼的人说，他说，哎，我呢现在用水给你们施洗，当然呢他是在约旦河里面嘛，就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有一个人他后来会来的，这个人呢比我更大，我呢我这个施洗约翰呢就算是给他弯着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哇，可想而知这个后来的人是谁啊，就是耶稣啊，这个人比我大很多。解鞋带呢其实是表示一种非常谦卑的动作，因为当时的一些当主人的呢，他们不会自己解鞋带的，他是让这些奴隶给他们解的。那你要解鞋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定要弯着腰才能解嘛，对不对？约翰就说，哎，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个人呢他会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个人呢比我伟大多了，这个人呢我就算给他解鞋带，我当他的奴隶我也不配啊。可想而知呢，耶稣是比约翰更伟大的一个人，就连约翰自己也亲口说了。那第二点呢，耶稣来这里受洗，刚才我已经说了水礼是什么意思啊？水礼就是那个人他犯了罪，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然后呢，哎，我现在愿意悔改了，我不想再犯罪了，所以我参加这个水礼，我要受洗，就表示我要洗干净我的罪恶。但是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一个100%干干净净的人，非常纯洁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竟然也接受这个水礼，可想而知他真的是非常谦卑啊。那如果我们在参考马太福音第3章15节呢，那里就更清楚了，本来施洗约翰呢就不想给耶稣施洗的，但是耶稣呢就回应了一句，他说你暂且许我，这是马太福音所说的，你暂时容许我吧，让我受洗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或者呢尽诸般的礼，就是洗礼这个礼。于是呢约翰就许了他。那为什么耶稣说我要尽诸般的义呢？就是说他明明知道当时的犹太人都接受这个水礼，就是一个洗干净你的罪的意思，表示你是诚心实意加入这个信仰的团体。那么他已经知道这个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做法，一个观念，所以耶稣就说要尽诸般的义，那我也想呢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想呢跟其他犹太人这个尊重这个礼仪，这么尊重这个信仰的团体，不是因为我犯了罪，而是我尊重这个团体，我尊重这个信仰，我也尊重传统，你就给我施洗吧。哈，你看耶稣根本不需要受洗，因为他是干净的，不需要洗干净他的罪，但是呢他为了尊重当时的人他就受洗了。反而呢施洗约翰他明明是比耶稣小很多，地位低很多， 但是呢，耶稣却愿意啊接受约翰的施洗。你想想，耶稣是多谦卑啊！那今天呢，有的基督徒以为自己成了基督徒以后呢，哎，我干净啊，我是一个圣洁的人。哎，你这个还没信主的人，你呢就是不干净的、污秽的啊！我不愿意跟你走在一起。这样想对不对呢？我认为是100%错的。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哎，我在厂里面工作，我的同事啊，我家里的人都不是主里的人，他们不是信主的。哎呀，跟他们聊天没有话题啊，我们谈不拢啊，我们不能做朋友，因为我是信主的，他们不是信主的，他们不是属于主的，我们很难交往啊。”是这样吗？你看，耶稣跟约翰相比，耶稣跟当时的犹太人相比，那岂不是那个差别、那个距离更大吗？耶稣不是非常的干净、非常荣耀的主吗？但是呢，他尚且说：“你给我施洗吧，为了尽诸般的礼，或者是为了尽诸般的义。”他完全融入这个社会里面，他完全尊重人的传统。弟兄姊妹啊，也许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也许你真的是一个啊生活非常干净的人，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小看那些所谓肮脏的人，就因为他们不信主，也不要说哎呀这些都好像是迷信的行为，我就不愿意啊走近他们，千万不要这样。应该说，只要不是明显跟圣经违反的事情呢，我都尽量参与，只要它不是明显跟真理互相冲突的事情，我尽量的去做，为的是表达我对这些人的关心。你想想，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尽方法呢去接近他们，你会想尽方法呢亲近他们，跟他们沟通，对不对？这样呢才能把福音啊跟他们分享，让他们也能啊相信耶稣基督。希望弟兄姊妹从耶稣的身上学习他的谦卑。第二呢，这里圣经说，其实是施洗约翰说：“我给你施洗呢，只是用水而已啊。”但是后来那个人呢、啊，就是耶稣啊，啊，我的表弟啊，他来的时候呢，他会用圣灵还有火给你施洗。什么是圣灵和火呢？其实圣灵啊，就是神的灵，也就是神自己。那神自己给我们施洗的话呢，表示了很多方面的事情。第一，它能够使人的罪得以赦免啊，这是第一点，赦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它让我们的生命更新，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你的旧人已经死了，你活着是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尼哥底母所提到那个重生啊，重新一次的再活过来，一个新的生命，不是旧的生命啊。第一个我再说，罪得赦免，这是圣灵施洗的意思。第二个是生命的完全更新。第三呢，是得着能力过你每天的生活，或者说得着能力去过一个胜过罪恶的生活。一个信耶稣的人跟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呢，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们迫不得已一定要犯罪的。当罪恶的势力捆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是无能为力，不能挣脱这种力量，结果呢就是硬着头皮也要犯罪。就算他心里面跟他说：“哎，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撒谎是不好的，偷东西是不好的，还是污秽的。”心里面是这么想，但最后呢他们是迫不得已啊，一定要去做那个不好的事情。就是没信主的人呢，他们是没有自由不犯罪的。但是基督徒哎，很不一样了。 基督徒有圣灵在生命里面呢，就有力量不犯罪。当你心里面有声音告诉你说，哎，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是罪不能犯的，你就可以靠着圣灵，你顺服圣灵的话呢，就有能力真的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那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啊，真理给你自由的意思，这个是一个自由的生命。好了，圣灵给我们施洗，刚才说了，使人的罪得赦免，以前犯的罪，将来犯的罪，神都会赦免，只要你真心悔改。第二，生命可以更新，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第三呢，你得着能力胜过罪恶。第四呢，你得着永生的确据。所谓得着永生的确据呢，就好像耶稣他自己说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为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那基督徒呢，信了耶稣，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就说这个圣灵呢是人质，这个人质住在我们里面，神呢就因为这个人质，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他就非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一定非常确定的可以得着永生。而永生呢，不是单单说你死了以后将来一定会复活，这个是确定的了，但是呢，不单是指到死了以后将来的复活，而是说呢，你一信耶稣那一刻开始，永生就开始了。如果你今天信耶稣，今天你就有永生，这个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一种生命。当你死了以后，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的转换。一个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圣经说只是睡了而已，睡觉死了的基督徒呢，他的这个生命，他的灵魂呢，马上就可以跟耶稣同在，将来也是永永远远的跟主一起生活，很快乐的活着，这个是永生。圣经就说当圣灵给我们施洗之后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永生的确据，是一定的确据，就是真实的确定的。我再重复，什么是圣灵给我们施洗呢？约翰说那个将来要来的会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这个就包括了几个方面了，就说呢，第一，我们罪得赦免；第二，生命更新；第三，得着能力胜过罪恶；第四，得着永生的确据。那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是不是都经验到这一些的东西呢？这个就是所谓丰盛的生命的内涵了。你经验了有多少呢？或者说你只是某一方面有经验，另外一些方面呢，可能你觉得还是差了一点点。这不是圣灵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这些福分而已。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经验圣灵的施洗。圣灵的施洗不只是单单说方言啊，或者是行神迹啊，治病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圣灵的充满。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与神的亲密的关系，自然而然你就让圣灵充满你，就可以得着圣灵给我们的各种好处，也就是丰盛生命的特质了。好，这个是第二点我们思想的，也就是呢，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意思。那第三点我们要思想一下，就是那个天父在天上有声音说，哎，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就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那这个天父所爱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父爱这个人啊，爱耶稣这个人，而不是说我欣赏你的工作， 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正式出来传道嘛，这是刚刚开始，没有正式什么工作，他就先受洗，对不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天父就在天上说，哎，这个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爱是爱耶稣这个人，那他不是讲耶稣的工作。其实呢，直到今天，天父还是爱我们这一些基督徒啊，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那天父爱我们，但是呢，他不是爱我们的工作。我不是说天父不爱我们的工作，而是说呢，天父他重视我们这个人，人啊，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爱我们所做的工作。但是你想想，哎，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刚刚是倒过来的，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工作。谁谁谁，特别是传道人，他讲了多少篇道，这些道呢都能够帮助千千万万的人。谁谁谁，他建立了多少个教会，多少个聚会点，造就了多少多少人。谁谁谁，神学家呢，他写了多少本书，他在什么什么伟大的神学院里面教过书，他是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又或者谁谁谁，他曾经传福音带领了多少多少人信主，或者做福音广播的人，他做什么节目，他受了多少的回音，多少信，很多信徒对他的节目非常的欣赏，这个福音广播的同工呢是非常伟大。我们常常是这么想啊，你做了什么，做的越多成就越多啊，就是好事伟大。搞错了，神看呢是看那个人，意思是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那天父就跟耶稣说，也跟当时的在场的犹太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重视的是我喜悦他，我爱他，我的爱子。就好像一个爸爸妈妈，你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哇，他念书很棒啊，非常好的成绩，他赚的钱很多，当然你会开心，但是更高兴的是，更开心的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跟他的关系很好，你爱他，就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天父也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看我们。那你是怎么看你自己呢？不要看工作过于你跟上帝的关系。那最后一点简单的说说，就是耶稣他也经过考验。因为刚才的经文最后一句呢就是这么说的，就说呢天父说了，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呢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这是圣灵催他去的，不是耶稣自己走过去的。明明的说，耶稣是被圣灵催到旷野去。这个催字呢，另外一个翻译其实是用力的、使劲的把他推过去的意思。嚯，原来圣灵故意的、刻意的把耶稣推到这个旷野里去。我们知道下文就谈到耶稣受试探，魔鬼试探他，对不对？耶稣他是神，他为天父来工作，他要传福音，还没有正式工作以前，除了受洗以外呢，他要先得到考验。这个考验呢，就是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天父的面前是个百分之百的纯全的这么一位爱子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我们当然也要面对各种试验、各种试探。你别以为你信了耶稣以后呢，哎，有人就抬着轿子把你抬到天堂去，以后呢你就可以一帆风顺的非常喜乐的平平安安的就准备上天堂了。错了，耶稣他是神的爱子，天父的爱子，尚且要面对考验，何况是我们这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呢？我们也要面对各种考验。那考验呢，其实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比方身体的考验。有的人可以无缘无故的生病，他明明是在吃啊穿的各个方面非常注意，也有好的休息，应该是没问题啊。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奇难杂症患病。我遇见过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非常年轻就因为病呢离开世界了。那病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我们说生老病死是免不了的，那我们都要面对可能是生病这方面的考验。当然也有这其他客观的事情，有家人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当中很多还没信主的，他们拒绝你排斥你，这也是一种考验啊。更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可能整个社会都会给你一些考验，政治上有压力，经济上有压力，整个社会会对你的信仰排斥。那面对这些都是一些考验呢，你怎么面对呢？有的人很容易垮下来，那有的人呢靠着信心，靠着圣经的真理持守真理没有倒下来，反而呢是越来越坚强。就是说你已经经过了这个考验，你过了关了，你得胜了，都要靠主的恩典呢。求主帮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智，面对主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考验。好了，今天跟你分享耶稣的受洗一段经文就分享到这，下回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街里做神无愧的工人，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心。